陈皇，
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才说，格格，你的厚爱之情人非草木，陈皇岂有不知之理？我原本不知道你的身份，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怎敢做非分之想呢？再说家妻温良恭俭，十分贤惠，我的事业是治和，中年在外，浪迹天涯，飘忽不定，我已经对不起他了，怎么忍心再耽误格格的青春年华呢？更要紧的是，格格还要报家仇父祖业，而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。阿秀听了陈皇这番话，眼泪无声地流出来了，他擦了把眼泪，又坚决地说，我不管这些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人，哪怕等到满头白发，哪怕你走遍天涯海角，我都要等着你。两个人正说得不可开交呢，门外忽然传来了高士奇的朗朗笑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，天一兄，你好大的艳福啊！明月之见，夜光之珠会七色，偏天一兄独具慧眼，识灵秀于风尘之中，真是令人羡慕啊！说着，一仙莲子进来了，他上下仔细的把阿秀打量一番，惊叹的说：“哎呀呀，真个是光艳照人呐！格格，我这儿给你办了四件礼物，聊至贺意。”阿秀却根本没理会高士奇，缓缓地站起身来，对陈皇说：“陈先生，自打我说了自己的身世，你对待我就不一样了。你的心思我知道，反正我也是无家可归，也没想着马上就嫁人。我说过的话从没改过口，你就瞧着办吧。”说完，掀起门帘一甩手，进里屋了。陈皇脸上是青红不定，半天才说：“韩妈妈，阿秀就暂且安置在您这儿了，他不知道咱们中原人的习俗，慢慢的他就会明白的。我明天就要动身去河南考察水情，大约桃花汛也该下来了，我这就告辞了。”韩刘氏像木雕泥塑般的坐着，陈皇一脸尴尬，这情景倒把高士奇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他诧异的问：“哎，我说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”“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康熙。康熙皇帝到开封来视察和宫了，明珠和索额图都没有随驾，康熙呢也不愿意惊动地方官，所以啊，这一路上都是微服而行，一切乘舆銮驾全都免了。到了开封啊，就住进了学府衙门。开封府的司官百姓谁也不知道当今皇帝就近在咫尺，只有康亲王杰叔和熊次履在他身边，军务上的事儿由杰叔随时请旨，政务呢就由熊次履参赞谋划。不过康熙可以稳坐开封府，那侍卫头目穆子胥可不敢怠慢，皇上微服私行，万一出了那么丁点的差错，谁能担待得起这责任呢？所以穆子胥只好以私人的身份召会了开封巡抚方浩之，看着他发出调兵的令牌，把郑州、新郑、密县、洛阳的驻防兵都移防到省城了，他这才稍微放了点心。他回到开封府衙已经过了正午了，御前一等侍卫武丹和两个三等侍卫素伦、德楞泰正在后堂二门那站班呢。穆子胥也不理会，就问德楞泰：“哎，兄弟， 主子没睡午觉吗？这德楞泰啊，是个蒙古小伙子，去年秋天才被选进宫里来的。因为去年秋天新建木兰围场，东蒙古各王宫会武游猎，这德楞泰竟然空手掐死了一只公熊，被誉为蒙古第一勇士，就被选进宫来当了侍卫。他年纪不大，24-25岁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一脸憨厚相。见领班侍卫问话，急忙回答说：哦，主子没睡，正在里边和杰舒亲王、熊次吕大人说话呢。还有一位大人是从陕西来的，我不认得，正在天井里候着呢。木子旭点点头就进去了，果然见后堂门口站着个一品大员，蜜蜡朝珠，双眼花翎。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率兵远征西域平定王辅臣叛乱的大将军土海。木子旭急忙紧走几步，拱手施礼，笑着说：哎呦，是土海大将军呐，圣上就在里头呢，不便给您请安了，告罪了。土海急忙上前回礼：哎，告哪门子罪呀？如今你是侍卫里头的大红人，一放出去那就是一位大将军。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这次啊倒真是面圣来请罪的。万岁爷待会儿要是发了火，你可得多关照着点。嗨，君们说哪儿的话呀，您和周培公一起前不久刚刚立了大功啊，何罪之有呢？君们你就别开玩笑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康熙在里边说话了：谁在外头啊？木子旭吗？进来吧。木子旭急忙答应一声进来了，给康熙磕头施礼。此刻康熙坐在开封府二堂正中，斜对面的条凳上并排坐着杰舒和熊次吕。一见木子旭进来了，康熙就问他：木子旭，你在院子里和谁说话？回皇上，是陕西抚远大将军土海，他说是来请罪的。哼，好吧，叫他进来。说完又转脸对熊次吕说：熊东元，这赈济蒙古难民的事儿就这么办吧，从山西先调一些粮食过去。噶尔丹这个人不可小看。一边占了科尔克，一边修表称臣，实在是奸诈过人。朕等台湾的事完了再和他算账。如今且说博学鸿儒科，看索额图的折子安排的也不错，近200人应试，连小几带矮座，一人一席，那也要占好大的一片地方了，体人格好像太挤了点。干脆越发开一个旷古未有的先例吧，一体在太和殿应试。这太和殿是朝廷举办极盛大典的地方，除了新皇登基、元旦受百官朝贺、接见外藩使臣之外，从来不启用的。熊次吕是海内文坛领袖，见康熙如此隆重地对待文士，心中不由一阵激动。他瞥了一眼刚进来的土海，欠了欠身子说：万岁爷如此重视修文，实乃天下苍生之福分。不过太和殿康熙9年地震之后还没完全修复，因为国家用兵，工部又不肯拨银子，一时恐怕难办呐。哦，那得多少银子？这个……熊次吕因为没想过修太和殿的事，一时半刻倒被皇上给问住了，顿时脸一红。杰叔见他尴尬， 急忙接过话茬说：“哦，回皇上，工部也没估量过，熊赐履呢，就不好妄言。不过康熙十二年，奴才曾经问过当时的尚书米思汉，说大约需要30万两银子。”康熙沉吟了一会儿，哦，30万就30万吧，发廷记给明珠索额图，叫工部出10万，剩下的20万嘛，由在京的诸位王爷阅捐报效。说完，把目光扫向了土海。土海，你来见朕有什么事儿啊？这土海呀，已经进了半天了，见康熙只顾着和他们几个说话，连正眼也不瞧自己，心里正有点发毛呢。猛然间听见康熙话锋一转，问到自己了，打了个愣怔，才说：“奴才是向主子请罪来了。”哼，你居然有罪？于国柱参你十大罪状，三不可恕的折子，朕已经批交布衣，想来你是拜读过了的。你既然知罪，就该闭门思过，是不是还有些不服气儿，到朕跟前撞木钟来了？土海急忙伏下身子，头也不敢抬的说：“是奴才罪该万死。但奴才当日率兵出征的情形，主子是知道的。万岁圣明，六条军令中确实没有抢掠民财者斩这一条。奴才当时是有意放纵军事抢掠，以补饷银不足，求万岁天心明察。当时只有50000两军饷啊，平叛数年，户部也不曾拨过1两银子。行了，这些事儿朕都知道。朕想知道王辅臣究竟是怎么死的。”这可是土海最忌讳的一件事了。想当初，土海和王辅臣十分要好。那年，他带着王辅臣进宫见驾，康熙皇帝对王辅臣是好言抚慰，又是赠豹尾枪，又是赐袍子，恩宠倍加，好不荣耀。可是没想到，吴三桂一起事，这王辅臣就杀官叛变，反出了平凉城。后来虽然兵败投降了，可是康熙皇上这口气儿实在是咽不下去呀，他就发了一道密旨，要土海把王辅臣诓到北京凌迟处死。这事儿土海心里清楚，王辅臣可不知道啊，还欢天喜地的打点行装，准备进京领赏呢。土海看他可怜，就悄悄的给他透了一点消息。王辅臣不忍心让土海受到牵连呢，喝醉了酒之后，就命部将用湿棉纸一张张的糊在他的脸上，最后他是窒息而亡。此刻听康熙问见这事儿，土海情知那是无法再隐瞒了，咽了口唾沫说：“主子问到这事儿，奴才实实在在是无言可对呀。”杰叔在旁边说：“哎，我说土海，你何必这么躲躲闪闪的呢？大丈夫做事要敢于承担嘛。”熊赐履也接过话茬：“嘿，主子问话，你怎么能说无言可对呢？真是天下奇闻。”土海看了他们俩一眼：“二位大人教训的极是，当时奴才奉旨为抚远大将军，主子的诏书中原本有便宜行事的字样，周培公只身入危城劝王辅臣归降，曾经说过愿与臣以身家性命保王辅臣无罪，后来接到圣上的密旨，当时 臣不杀王辅臣，无以维护国家纲纪，即是不忠。送王辅臣入京受凌迟之苦，不但对王辅臣言而无信，而且陷周培公于丧人失义之地，两难之间，臣取其忠，令王辅臣自尽谢罪。康熙听完他这番话，站起身来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走到涂海身边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好啊，这样一来，你倒是忠信仁义俱全了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替朕想想，当初朕是怎样待他的？解衣一指，推十四指。可他呢？他杀了朕的经略大臣纳默。朕下诏命他将功补过，既往不咎。可是他是怎么对待朕的？还不是依然反了，作践三省土地，蹂躏数百万生灵，结果轻轻一个自尽，竟然万事俱休。想当年他要是不反，吴三桂早两年就诊灭了，国库何至于如此空虚，何至于修一个太和殿也要捉襟见肘。说到这儿，康熙显得十分激动，眼泪是夺眶而出。王辅臣受任出京，康熙赠枪加宠，温于抚慰的往事，熊赐履杰书和侍卫们都是亲眼目睹的，想起往事也都惨然动容。只听康熙又说，朕严旨令他进京，其实也是想再见他一面，好好想想，好好看看，当初怎么会错看了这个人。朕一直在奇怪，一个人受恩如此深重，怎么会这么快就忘恩负义呢？杰叔见康熙十分伤感，急忙在一旁劝说道，主子，万岁乃天下共主，有包容宇宙之量，王辅臣畏罪自尽，也算遭了天诛，奴才以为此事就免于追究了吧。康熙擦了把眼泪，又坐回了原座上，传旨于国柱着晋升为副都御史。涂海啊，你是有功之臣，带三万人半个月就荡平了察哈尔，又歼灭了平凉的叛军，为朝廷立了大功，但是功过必须分明，晋升你为一等伯赏功，革掉你的双眼花翎罚过。晋升一等伯那是很重的赏赐了，但是拔去花翎却又是极为失体面的惩罚，康熙却同时加于一人身上。杰叔等人还不觉得怎么着，熊赐履却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仔细想想也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处置办法了。正在沉思，只见涂海已经深深地磕下头去说，奴才叩谢天恩。康熙已经恢复了平静，好啦，你起来吧。熊赐履啊，银子的事儿你下来之后呢，和涂海也商议一下，从他的军饷里挪出一些来，他有的是钱，不要怕穷了他，朕心里雪亮，连你杰叔在内，打起仗来恐怕也是兵和匪难分清爽哦。好啦，今儿都不早了，你们跪安吧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康熙在开封住了六天，每天呢都要到黄河岸上去踏看水情，十几处决口的堤岸他都已经看过了，第七天便专程来看最大的决口地铁牛镇。这个铁牛镇 坐落在省城开封东北20余里的地方，历来是个屡修屡绝、常遭水灾的地方。也不知道哪年哪月，人们集资凑钱，临河修筑了一头有10000斤重的铁水牛来镇水。这个地方也就是因为这个铁水牛而得名叫铁牛镇。不过这头铁牛好像并没能镇住水患。康熙17年秋天，大堤又决了口子，堤外数千顷良田已经成了荒凉的大沙滩。时至辰时，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悬在空中，康熙骑着马，嘴唇绷得紧紧的，眯缝着眼睛遥望着远处滔滔的黄河，侧过身来对熊次履说：熊东元，你是遍读24史的，晓得这条河掘过多少次口，改过多少次河道吗？本来啊，熊次履是不敢跟康熙并辔而行的，落后了半个马身子。听见康熙问话，急忙紧催了一下坐骑，跟上前去，这才说：恕臣没有留心，但是这也没法计算，大抵10数年、30-50年总要改道一次，掘口子嘛，那则是几乎年年都有啊，这是天赐我中华的祸福之缘呐。对，应该把黄河叫功过之河，功大的无法赏赐，过大的不能惩罚。朕在位期间，即使别的事都平庸无奇，但是治好了这条河，也是功在千秋啊。康熙的语气很沉重，熊次履和杰叔都知道，治河的事啊，那是非常艰难的事，历朝历代都视为极其头疼的大事，便不敢轻易接话茬。康熙勒住了缰绳，缓缓地走着，叹了口气又说：哎，如今看来，最难得的不是将相之才，文治有你们几个在朕身边，管好吏治民政，百姓不闹事儿就好。打仗嘛，懂陆战的有涂海、周培公、赵良栋、蔡玉荣，懂水战的呢有施琅、姚启胜，可是懂治河的，朕继位以来已经换了4任河督，到头来呢没有一个成事的。唉，熊次履苦笑一声说：圣心如此仁慈，上苍必定保佑，请主子不必过于焦虑。昨天邸报上说晋府已经上路了，臣听说晋府在治河上还的确有一套，但愿晋府走马上任，能在河工上为主子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。